理论上的很多的教导，其实至少是心中是愿意向圣灵开门的，对吧？其实圣经中很清楚啊，三位一体是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那通常我们要父的旨意向父求，那爱基督那更不说了，但我们通常不敢好像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谈我们要圣灵，你会发现这边。所以在这里我在讲到之前，首先自己有一个悔改。你们昨天看到我跳舞，其实前年 Christmas 我跳了一段独舞，跳独舞跳的是因为我做了一个基耶稣十字架上十架七言，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十架七言，其实在中国他们流传挺广的，教会每到复活节他们就念这个诗。那我做了一个视频，在放视频的同时我在跳舞。本来我当时没有觉得是 Christmas 的晚会嘛，跳完了大家就很夸，夸的时候有一个人夸的东西就把我吓一跳，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就跟他们说什么是灵舞，这就是灵舞，我一听就把我吓懵了。然后我就从此以后就不愿意跳。那这次带敬拜的就是六长老，他就有感动，这首歌一定要跳两段。其实我听完也觉得这个时候需要肢体表达，但是我就不愿意。不愿意的方面有两个，上次跳舞还是 Christmas 晚会，已经有人说是灵舞了，事实上是灵舞。我一听到灵舞想到的就是灵恩派那个挥着大旗挥过来挥过去，第一我也不接受，第二我觉得跳的实在是 不好看。然后灵舞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非常 no 的。然后特别是我先生还说过，你们这些大妈这把年纪就不要上去了。当然他不是说这次，所以他就给我很多负面的东西。哎，这次我就不愿意。那张牧师一再一点说跳就得跳，最后昨天又把我卖了，对吧？说我跳舞造成他灵恩。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想到，其实我在你们教会讲到应该已经快两年多了吧，陆陆续续啊。那我在各地讲到，你去在网上查，我从来不谈圣灵，不谈你们。但我能走到今天，我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你们。我自己在心中想，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怎么读经、怎么灵修，然后怎么奉献给主，却没有把那个如何能使我一直走到今天的那个力量告诉大家？因为我怕被贴上你们的标签。我每次给人带导的时候，特别是一定带导的时候，其实就像王美珍说的，我要先用方言祷告，因为我对你不了解。然后祷告一段，我再用悟性的话对你祷告。悟性的话其实是给你听的，我祷告的力量完全来自于方言的，但我通常不敢大声说方言，我在心里呱唧呱唧用方言祷告，然后用悟性跟你说两句。我觉得这是我的信仰中的两层皮，是一种虚伪。我在写传道者之前，我有一种恐惧。然后有人就告诉我说，你就是怕毁了你那个好传道人的那个形象。那其实今天又面临这个恐惧。我今天本来不讲这个题目，但是说那边已经讲了灵恩，那到这边我必须也得讲这个。原来我们在讲约翰福音，对吧？然后之前我给你们讲过罗马书，那也讲这个。其实我内心中就有一个紧张，我甚至准备的时候我是拿宋藏杰来准备，反正都是他的话不是我的话。因为我很在乎，就是我来自于很传统的教会背景，然后我基本上很被普遍教会的比较传统的牧者们、老传道人、弟兄姊妹接受，所以在就是网上至少是骂我的有关信仰和神学的很少，所以我就 在乎，不要失去了老传道和传统教会的认可。所以我就把圣灵给我的恩赐，把神真正带我的秘诀都藏着，没有分享给大家，只带很少的我们的同工。所以在这首先我是一个悔改。其实当时我现在讲的当时一个事情，也许你们中间的人正处在我当时的情况里面。当时我所在的教会开始向明恩开门，阿伯克佩的原来是小群背景的，你想那是多大的跨度啊。那么就请了一个外面的人，请了一个好像是宣教士，从应该是从埃及那边吧，是过来的宣教士。那么大家就很兴奋，而那天呢我就很忐忑，就没敢去，因为他就让好多人倒地了，然后讲方言等等的，然后他们讲完确实人是很有罪性的，倒地了，心中有火了，然后他们就很夸耀自己的圣灵的得着的经验。哎呀，好像让我的感觉就是我没去的人这就闹了一半车了，就没赶上那班车。然后他们说，哎，他还没走，还在随随家里，你赶紧赶去，哎，让他给你按手祷告。我的性格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讲到是非常逻辑性的，而且是比较理性思维的。那我当时就觉得，我冲去赶着要一个牧师给我祷告，以至于我得着圣灵，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心里就觉得，神灵为什么不能听自己给我的？为什么我一定要找个人呢？我就给我们牧师打个电话，我说难道我就为了圣灵的恩赐就巴巴的要去盯着一个人吗？而且这个人我还不了解。牧师说这个人我了解，他是什么什么情况。我说你了解，所以你找他按手，我不了解，我怎么能随便让他按呢？嘴上是这样讲，其实心里是恐惧，心里对，其实神啊，你从理论上认识他还是容易的，因为我们知识分子嘛，学习学习就认识了。然后你从情感上爱他也比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情感还是在我们的外层，知识在我们的外层，情感也在我们的外层。然后我们从行动上跟随他也还比较容易，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爱人。但是你知道吗，最难的是你真正的把心把生命把灵里面打开，愿意让他进来，随便在我生命中做工，其实是我内心中害怕的。我怕把我变成在地上乱滚的人，我怕把我变成嘎嘎嘎笑的大妈们。就我经常到你们教会一看，我脑袋就大，我就不能待在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在我们教会受了圣灵，他以前那个小教会，他老坐在第一排，这样前仰后合，前仰后合。哎呀，我后来就听不了道了，就老盯着他看，就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论断他，我心里就觉得这简直跟跳大神似的迷信。后来我才了解，我就问我说，哎，这个人最好让他坐最后一排，不要影响我们听到啊。后来人家就告诉我，这个人身体有很多的疾病，而且他心里也有很多的疾病，他的亲人的死亡，意外的死亡，所以他是需要释放。所以我一个不太需要释放的人，身体也释放，心灵也释放的人，我就不能理解一个身体心灵都需要释放的人，他需要坐在第一排。我们可能平常脑子清醒也可以想一想后合，他脑子清醒的时候就做不到。我这个时候就体会我们离基督的心肠有多远。我们要求大家循规蹈矩，按照我的觉得 comfort 觉得舒适的方式，觉得理性的方式来谈谈信仰，做好了。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受灵恩的时候，争吵谁站起来谁坐下，谁举手谁敲腿，就这其实都是要我在我的安全范围之内。但圣灵来恰恰是打破我们所有的安全。后来我问了牧师以后，牧师就跟我说，你实在是假如觉得不舒服，不要去找人家，他说若你有信心你就自己祷告， 求圣灵降下你所有的恩赐和灵洗，就圣灵的浇灌和洗礼。我今天也告诉你，一会儿我们今天讲完也会有祷告，若你觉得不舒服没有关系，你待在后面，晚上回家全心的向圣灵向神求。那天晚上在我们家的那个床跟前，我就开始祷告，说神啊，我现在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我弄不清楚这些什么灵恩啊，也弄不清楚这些牧师啊等等，我刚信主没多久。我说若你觉得需要用怎么样圣灵的浇灌，你就浇灌。然后我说了一句比较贪心的话，凡是我将来服侍你需要的恩赐，你一样不少，你一起下来。当时我就感觉像一盆水一样，光的水一样泼到我的头上，是 physical 的感觉。然后呢我就算了，因为恩赐你并不知道有没有。然后第一次得方言是过了大概一个星期，这个星期嘴里面总觉得要说点话，但是我通常这个人连跟你说句话我都是想明白再说的，我是先经过脑子后说话的，不是像吗他们有的人说姊妹都是先说了后想，那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总觉得我不明白我要说什么，我怎么能自言自语呢？我就一直忍着一直忍着，直到有一天在图书馆背单词学英文，突然就是忍不住忍不住，我就到旁边坐着来忍啊。你明白吗？坐在那闭上嘴，因为你背单词你就开口，一开口保不准它就蹦出来了，所以我就坐到旁边去啊，忍忍还是忍不住。那个时候好像一种力量就冲破你的嘴唇，它突然就有了方言。在这之前我没有去过灵恩教会，没有听过谁讲方言，什么都没有。然后方言出来以后，我当时有一种感动，就趴在我就是那个桌子，图书馆有那种小桌子，旁边都是有板的，对吧？没人看得见你，我就趴在那大哭。我觉得圣灵神要给你一个恩赐，竟然如此之难，给了你你就啪啪啪一直不接受，不是很哭。然后回去以后，我跟张俊讲，张俊很好奇，还有这东西，你现在讲给我听听，我保证现在你就忘了。哎，他就经常打击我。哎，我一想，真的，保不准你现在就忘了，若是忘了就忘了。到晚上祷告，你就突然发现，给了你，你就可以随时的应用。从此以后就有方言，但我都不敢跟别人说，因为方言好像就是灵恩派。其实圣灵所给你的所有的恩赐，就像这次王冕曾说的，都是在圣经里面的。有圣经的时候，没有灵恩派。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对圣经对神的话那么看重，但神的话里面我们挑挑拣拣？为什么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神却有一位一个位格我们是不接纳不可慕拒之于门外的呢？而这一位神这一位这个位格圣灵恰恰是来做什么？做安慰师。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不得安慰，他来教导我们，将耶稣教导我们的话都明白，所以我们既不接受他，我们常常对圣经以为知道，确实不知。我们祷告没有力量，因为那个专门来替我们祷告的圣灵我们不接纳。天父是他的旨意，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做成，最后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其实就是父的灵子的灵，就是圣洁之灵。其实你讲道理讲神学特别简单，但今天我们回头来想，即便在我心里我都是那么羞羞怯怯半犹抱琵琶半遮面。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才知道神对我是何等失望，圣灵在我心中是何等有一种忧伤和委屈。明明你走的道路都是我在带领你，你到外面却另外讲一套。那我们就是这样来讲， 们就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求圣灵的充满，求这一位本来就在我们里面的灵显出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个圣灵从外面来的，圣灵本来就住在你我里面，求他来彰显。我为什么选择宋尚杰的这是给大家看？你看我，这次莫非还在跟我说，说你那么就是这种性格的人，怎么能写宋尚杰？因为我这一年多两年，就天天跟这种文字打交道，每天看这个。我们来看，宋尚杰在40岁的生日里面就写了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篇日记。我这里面一字未改啊，就给你们看。可能言语上他有的是半文言文，我只是给他加了标点符号的。9月27号，宋尚杰40岁生日，他说：“回看40年经过，有许多易犯之罪，自高之罪，不能与人合作之罪，缺乏爱心之罪。”并有许多隐罪，只求明火焚烧，求神赐我。后面就讲什么灵，就是其实圣灵的各个方面。40岁生日的时候，宋尚杰已经熄了他大部分传教的功，他已经要躺在病床上了，因为他是44岁过世。那他这个时候已经带了10万人信主，在世界，在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开奋兴会。这样一个人，这样的果效，他不却不以果效来恒定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果效，服侍的果效来觉得我跟神关系不错，有时候我们会以我们为主做了什么，有多大的奉献来认为我们生命很不错。但我们生命中所有向主的付出，其实就只是一个回应，而这个回应中常常还夹杂着我们的私心，夹杂着我们的事业心，夹杂着我们的欲望，夹杂着我们想实践自己的那些哪怕是细微的私欲。所以果效是神做成的，你的生命的外面你做了什么，帮助了什么人，其实是神借着你做成的，而你里面却应该像宋尚杰这样时时光照自己。宋尚杰几乎每篇日记都光照自己今天什么地方不讨神喜悦。他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求灵火焚烧的时候怎么来求。我今天给大家看宋尚杰求，我们不见得一下子要求15个圣灵的各个方面，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不同的时候求不同的圣灵的领导。第一，他求焚烧之灵，他说焚烧之灵即基督之灵。这句话对我是非常大的震撼。我们求圣灵，圣灵，我们常常忘记它就是基督之灵啊。圣灵不是一个与基督不相干的一个单独的位格，它是基督的灵，它是子的灵，它是父的灵。所以他说，为什么说基督之灵是焚烧之灵呢？因为耶稣基督，他从天来到地上，他就是本身焚烧他自己，成为神的羔羊。他本身就是以他的死成为我们里面烧去恼我生命的那个焚烧，所以他是焚烧之灵，他是一次献祭就完成了献祭。而我们不是因为他完成了献祭就不用献祭，是我们要进入他里面，与基督合一，同在祭坛上。因为他说，不但焚烧尽自己一切的污秽，且让我为圣殿心灵如火烧一样，有爱人灵魂之心。所以焚烧的灵，它的根本是基督的灵，它有三个方面。 一个是烧尽我们一切的污秽，一个是为圣殿心里火烧的灯，一个是爱人的灵魂。如果今天你觉得有圣灵的降临，我觉得今天真是有圣灵降临啊！今天唱歌跟平常都不一样了，有火啊！如果你今天有圣灵这个火的降临，仅仅是唱歌大声吗？仅仅是祷告吗？不是，你应当想去好歹抓几个灵魂回来，要抢几个灵魂回来。因为你知道，只有那失丧的灵魂、失丧的羔羊能满足父的心肠。如果你今天被灵火燃烧，你们二十几个去了我们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那些听到的，如果你能为圣殿心中如焚，为这个教会心中如焚，啊，感谢主啊！大概两年前我说这个地方基本坐满，现在确实基本能铺满了，要做到一个座位都没有空位，要做到把那些椅子全摆上，这叫为圣殿心中如焚。阿们。不要再太太平平的坐你那一张椅子，你要让人数满足，你最爱的主就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这个是焚烧的灵。好，我们看接下来公义之灵、真理之灵。公义之灵，他说公义之灵甘心乐意的一人舍身使全国免灭亡，为此缘故甘登十字架，不发怨言。神要人们在肉体中受患难，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们以受苦为兵器，以配为主受苦为荣耀。眼前肉体之苦苦难，若成全那美好的旨，神旨夫复何言？我起初看到这，我说哎，难道基督患难没有缺陷吗？哎，不合圣经，不合神学。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后来仔细一想，圣经中是怎么说的呢？圣经中耶稣说，你们要做那比我更大的事。圣经中他说成了，替众人死了，他对他的门徒的要求是，你们不能大过老师，世人如何弃绝我，世人也会如何弃绝你们。你们受逼迫、被弃绝、受各样的苦难，是因为与我同在。所以只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与耶稣同定十字架，同样的舍己跟随他。跟随他做什么？跟随他同定十字架，跟随他为着别人的灵魂，为了这个世代的灵魂而舍己。这就是补满苦难。今天耶稣仍然活着，基督仍然活着，但是他的身体就是你我，就是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得了一切的权柄，但他的身体不在地上，身体就是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受的苦难，我们的奉献是补满基督的受苦的缺陷，或者说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一起和基督一同成为一台戏演给世人看。所以我在这里看见很多的观念，当我们觉得基督的患难全部满足，基督的什么都满足，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实干。你发现吗？只是一个小小的解释，你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追随信仰道路的方向。你会觉得基督都做成了，那我就是跟随基督，就是每次来聚会跟着他，不要干别的坏事，不要走开了就行。错了，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向骷髅底，背着你的十字架，在世人的唾弃面前行走一条与这个世界不同的道路，彰显出那不同的神明，这才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意义。 我们中间谁要是不愿意走这条道路，如果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基督徒，你应该好好的求神，今天就把你接天上去，不然白活的，还得生病，还得恼，还得辛苦，还得痛苦，有时候就在教会还得吵架。教会吵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做你这个身体当做的事。如果我们吵完了，大家都去传福音了，用各种方式传回来，哪怕再有争执都没有关系，最怕的就在这一直争执不去传福音。阿们。吵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基督的身体就要与基督一样。起初我看到公义之名，就觉得是要为这个世界去讲公义啊！我不反对基督徒去从政，不反对基督徒要向这个世，在这个世界上要为弱势群体发声，要求公平，求公义。但当我读了圣道宋道杰这段以后，我发现最重要的公义之名就是不公平，允许不公平临到我的身上，允许天大的不公平临到我的身上，以至于我成为那一个被选出来放在祭坛上为别人的罪而被焚烧、被破碎、被剥皮的那一只羔羊，因为我的主是那一只羔羊。阿们。所以公义之名，求公义之名使我们能够愿意甘心乐意的承受不公平。然后我们说真理之名，或顺服真理之名。所以他这个叫我们求的是真理之名，不是我们拥有真理，我们求的真理之名是使我们顺服真理的名。主耶稣明白父旨，甘心乐意的喝尽苦杯，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如被杀之羊牵到死地，一句话不出口。然后接着孙尚杰说，若非神许，则谁有权柄来忍我们，就杀我们。五旬节时他们顺服真理，不怕讥笑，不怕不听从人。所以什么是真理之名？我们今天做的恰恰相反，我们求了真理之名，我们会读书了，我们觉得掌握了真理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一定不能不说话。真理之名在我们这的表现就是呱呱的说，所有有真理在握的人，或者会读圣经的神学掌握的人，都很难闭口不言。而耶稣基督不知道真理吗？他本身就是真理，他却从天降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既成为人的样式，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被牵到死地，而且他也说，他也对彼得说，你也要被晚年手被捆上，牵到你不愿意牵的地方。这叫与基督同行。彼得与基督同行的就是这样一条人以为耻的道路，人以为不是得胜的道路，他是被捆着手牵到不愿牵的地方去，因为耶稣背着十字架去的是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他将苦杯饮尽，他有真理却一句话不出口，以自己成全父的旨意为真理宣告。我们有很多种宣告真理的方式，人们最常用的是大声说话，或者用制度来辖制。真正真理的方式是活出真理，活出那个谦卑顺服仆人的真理，活出那一个让父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如同成全在天上那个真理。所以这是求顺服真理之名，你愿意吗？然后我们说荣耀之名，由受苦进入荣耀，用荆棘编成冠冕，不求人之荣耀，只求父神之荣耀。 要自己，主把自己完全奉献，神把他升为至高，有君王之荣耀，却被葬在空坟墓中。我们今天求荣耀之名，求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彰显我们的荣耀。我们要换凳子，教会要漂亮。我劝大家不要羡慕我们教会的漂亮。如果我们教会中，你想一想，漂亮的教堂是多么大的负担。万一这里面只坐了前面三排人，这里少一点人还好说，不断加凳子，很快坐满，多好。以前张牧师每次一开退休会，都说我们不要用大堂，因为用大堂他说讲道非常不得劲，因为没几个人。好，我们要用副堂，所以我们有了大堂，退休会还用副堂。哎，张牧师喜欢在小一点的房间讲，啊，挤得满满，效果好，真的是这样。讲到的人站上面，下面全空的，那是什么感觉？所以不要羡慕大的教堂，不要羡慕外在的荣耀，要羡慕我们里面那为基督全然舍己的荣耀。阿们。耶稣基督只带了十二个门徒，上去这十二个门徒到时候全跑了，就是一个约翰常躺在他怀里的，还待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是一帮妇女。不要轻看他的荣耀，是大家都在喊钉死他钉死他，而他甘愿顺服的时候，还是他骑着毛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荣耀是在登山宝训教导很多人的时候，还是在十字架上赤裸着说成了的时候。我们当深思，我们不要要基督的荣耀只要一半，我们当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最集中点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而他说成了的时候，他是在路边山上被竖在十字架上，一个羞辱的模样，人们从旁边经过都嘲笑他，列在两个强盗之间，他不能行神迹，甚至自己也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一次再上去，因为父的旨意要他在羞辱之中成全荣耀。你愿意吗？我愿意吗？我们求圣灵让我们愿意，祈祷之灵，叫人恳求之灵，他受定十字架，十架上受尽一切疼苦，却不叫他难过。只有父神离开不看他，叫他呼喊父啊，为何离弃我？所以从这里，宋道杰就看到说，耶稣基督他与父神之间真是不住的灵交，只有父满足一切。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在任何时候，他都想念天父，他是每分每秒。时刻要父同在，每时每刻不能离开他，看他。所以五旬节之灵也是这样。你看五旬节之灵是什么时候降下来？是门徒们不住的在那个祷告，马可楼上祷告，在教堂祷告，在圣殿祷告，以主为乐。我想问大家，我们求祈祷之灵的时候，我们以为在求什么？圣灵啊，神啊，你降下祈祷之灵，让我一祷告就成，我祷告得灵验。当我不是反对王伟成院长说啊，基督真神真神，不反对，但我更想说，我今天主要讲的如何来学习基督求祈祷的灵。你我求祈祷的灵，你我会，如果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最痛苦的是疼啊，祈祷呢？还是我这个事业干不成了呢？传不成福音祈祷了呢？还是我在十字架上疼得不得了，连祷告都只能很短，我求神让我不疼了，能长篇大论在十字架上给你们布道呢？他不是，他求的是，他难过的是父与他 那暂时的隔离，因为世人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父对他掩面不看。为什么他把这个远远看重于肉体的疼痛，看重于死亡，看重于不能再传道？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自己不能再传道了，交给了这帮门徒全逃了，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啊？如果今天一个大牧师着急的都是找接班人，你耶稣在上面找的谁接班人呢？这帮接班人全逃了。那个说要为和他同死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耶稣没有为事工祈祷，没有为肉体祈祷，他为与神那一秒一分钟的隔离而祈祷，因为他不能忍受与神的隔离。你我要学习这种祈祷，不能忍受与神有片刻的隔离。如果你求了这个，你其他的祷告也好，事工也好，神要做你不过是个器皿，神不要做你什么都做不成，你也不用有负担。所以我们今天活着要来学习这种祈祷。第七，智慧之灵。智慧之灵，他在十字架上四面黑暗，门徒分散，却能看出种种旨意成全了，唱成鸟的歌。阴间死亡之权势失败了，救赎之功劳成就了，创世以来之神旨成全了，又新又活之道路打开了，旧约圣徒之名释放了。这样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真是仗着十字架夸胜。你看什么是智慧之名？智慧之名是能够看从你周围的环境中看见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在逼迫中吗？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荒凉中吗？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肉体的疼痛中吗？你在这一切里面，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看见成了。他这一系列的排比句，我想着宋尚杰当时正不能再做什么工，每一次动手术都更糟，然后躺在病床上，他这样写的时候才刚刚40岁，却不能再做什么的时候，他写这些如同耶稣一般看见父的旨意成全。我记得我今年我也做过这个分享，去年发现自己有眼底黄斑病变，我就会觉得渐渐就瞎了。我这人倒是不太怕死，那我觉得我要瞎了，那该写的书还没写完，该看的那么多书都没看完。哎呀，然后我瞎了坐车等死是我最害怕的。我为眼睛祷告，我的失败是在于我眼睛不好的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看不见成了。我最多是我们弟兄说，哎，现在瞎了也还能写书，因为都能语音输入。哎，这个哎，突然就释放我，因为他真是对我了解，他知道我不怕瞎，也不怕死，他怕的是不能写东西，也不能看书。他说现在听书、写书都可以不用眼睛，而且以后科技更发达了，你脑子一想，书就出来了。哎，很奇葩的一种安慰方式，是吧？但是这种奇葩的方式，我一直觉得是对我很管用，但是仍然不是最高明的一个方式。最高明的要让我在那个瞎的这个事情上看见神的旨意成全。他没说，他只是说你还能写。其实你现在想想，那不能写的就说明神不要你写了嘛，你写的跟写完了，何必辛苦了，你就安息了。那不能看就说明再没有别的书需要你看了呗，你干嘛那么辛苦呢？好好的享受生活，听听鸟叫，闻闻花香，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常常把服事当成了我们的目标，而是没有把与神同在当成我们的目标。 接下来这地方说，保罗不敢用高言大志来宣道，只战战兢兢宣传那十字架之福音，在世人以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之大智。五旬节时候，门徒明白真理彻底，引用圣经何等贴切之道。今天我们一谈到五旬节，想到的就是圣灵降火，像火苗似的在头上，然后讲方言，然后周围人听到方言，想到的都是这个。但你回头看五旬节，是彼得怎么样站起来，将神的福音、将真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讲述。所以我们要求圣灵，但我们是更是有神的话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而求圣灵的目的，其中最大的一项不是一病改鬼，我们最好没病也没鬼，对吧？其中最大的一项，让我们明白神的道。一病改鬼不是目的，救人灵魂是目的。你去看耶稣每一次的一病改鬼是为了什么？为了得着人的灵魂。你看宋道杰每一次一病改鬼之前都有一个前提条件，你得悔改，而且要把你所有的罪全讲清楚，很多讲不清楚的就不行。他就说你信心百分之多少，得医治百分之多少，而信心是在于你认罪彻底到多少。按这个标准，今天很多人疾病不被医治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他虽然求神的医治，但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破开你自己的，没有认罪。所以第八，能力之灵，能力之灵和分别的灵。能力之灵就是圣灵降在身上，就必能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十字架啊，十架上的能力何等伟大！只那祷告一句话，就把一个大罪犯改变了。就他说，今晚你就与我同在乐园，奇妙的变化，一个大罪魁变作第一个进乐国的人，何等大智能力！十字架福音是神之大能，就盼望我们求这种能力啊！不是给他要讲几箩筐话，他信主还得请几箩筐的饭食，而是用你圣灵的能力，甚至还没跟他讲的时候，借着祷告就已经将他折服。当你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已经 ready 了。求这种能力，分别的灵能识透魔鬼的诡计，他不肯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不肯喝醋，甘为人人尝了死味，因为喝醋就能麻痹一下，就不那么疼。但是耶稣没有喝，不愿以神迹奇事或虚谈来成全父职。这是我们在求圣灵的时候要记得的，不要以神迹奇事和学术虚谈来成全父的旨意，而是让你的生命，一个献祭的生命，来成全父的旨意，以那个爱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的生命来成全父的旨意。后面他还讲到生命的灵、爱心的灵、喜乐的灵，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对，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讲。他最重要的就是生命的灵。好，我们读一遍啊，赐生命的灵，打破磐石，流出活水，被神压碎，压出血骨头。就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妥协的，而我们今天传福音常常是骨头经常断，信仰是可以妥协的，脸皮得存在。你觉得是吗？信仰我们稍微妥协点，讲点成功神学，讨好一下对方，但是如果他一句话让你脸皮不好受，你就不干了，不给这个人传了。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信仰的真理丝毫不能妥协，但我的脸可以被你打，我的肉身可以被你破碎。爱心之灵是最宝贵的，这个我们都读过，之前也讲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喜乐之灵，明白神旨，参透万事，能在夜间歌唱，凡事谢恩，有天使面貌，使众民的喜爱。要在夜间歌唱。 还有合一的灵、自由的灵、永远之灵、平安之灵等等。总而言之，五旬节之灵就是基督之灵，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孙大姐说的，我很赞成。属乎主的，我都愿有之。哎呀，这句话太释放我了。你总在想这个圣灵要多少啊，要到什么程度啊？那基督有没有圣灵啊？有嘛？基督的有没有圣灵的能力啊？有没有圣灵的恩膏？有没有？只要他有的，我们都当羡慕。阿门。所以前面讲的十五个都当羡慕。我们愿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那完全的，为要得着那神要我得的。一切活水都不是靠看自己努力增长买来的，乃是白白赐的。只要我口渴就得着，最重要的是口渴。今天我们口渴了没？啊，点头的人不多啊。口渴了没？
渴了。
渴了，我们今天就有圣灵的大大的浇灌。凡渴了的人都会得着，刚才没说渴了的人，下一波吧。我们来享受羔羊的筵席，整个羔羊由羊头到羊尾，主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停在这里，来唱一首，你们有一首诗歌，充满我是吧？好，请唱充满我的时候，我们轻轻唱，不用那么大声。然后我会祷告。